引起广泛关注的徐州铁链女，也称锁链女、八孩母亲丰县性奴事件爆发三个月来，那位被铁链锁住的妇女仍然身份不明，其人身安全持续受到人权组织、公益人士和网民关注追问。不久前，网上曾昙花一现的一段视频显示，小花梅舅舅和同乡村民并没有表示认同官方说法。这段第一手音像资料被认为戳穿了江苏当局所谓调查走访的谎言。上个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表态要追查严惩相关罪行和责任人之后，拍摄这段视频的前媒体人赵兰健向中国最高检、公安部、江苏省公安厅和徐州市公安局等部门寄送上述视频，并在他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公布相关信息，获得上千万阅读量后，遭微博禁言两周。相关视频之前曾遭网管屏蔽。近日，徐州警方派三名刑侦警察到北京赵兰健住所，带他到辖区派出所，围绕该视频和丰县铁链女案做了5个小时的问话，试图说服他认同江苏省做出的铁链女就是小花梅的调查结论，放弃小花梅舅舅不认铁链女的事实。美国之音日前再次电话采访了赵兰健先生，这是访谈的第一部分。受访者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视频呢，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旅游的视频，但是呢，莫名其妙上传到新浪网，它呢就被新浪给删除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才发觉这个视频可能具备一定的敏感性。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视频呢，在3月15号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但是疫情的原因，这个视频呢没有及时发出去。等到3月30号，我才把相关的视频刻录成光盘，发给各级的执法机关。我认为呢，我是可以去帮助执法机关，去贡献一份旁观的证据，然后呢，至少我可以成为一个荣誉公民嘛。因为帮助国家执法机关提供证据，应该是支持他们的工作。
赵先生在访谈中表示，他在怒江偶然拍摄到小花梅舅舅否认铁链女为小花梅的视频，正在改变他的生命轨迹。他说，这几天很多事情都完全超乎意料，自己并不是微博大 V，但关于给北京中央和江苏省及徐州市地方公检法机关寄送举证视频的几个帖子，给他吸引了过千万的阅读量和大量跟帖留言，他的新浪微博随后被禁言两周。赵先生表示，最高检、公安部、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检察院和徐州市公安局都签收了他实名寄送的举报视频。这段视频中，小花梅舅舅坐在家中炉火旁，指着铁链女和四川南充走失女孩李莹的照片，连声说不是，随后又称不好辨认。
这个也不是，
这个也不是。
是我在抖音里面看到一个生了8个小孩，然后看到那点
这个不是，
这
两张不是。
这
两个不是小花梅是吗？是不是我也不好辨认。
他还披露，中央电视台来过几波人，江苏那边也打电话给他。
徐州市的公安局来了3位刑侦警察，他们带来了我驻地的警局一群人敲我的门，我还没有留意，因为我正在房间里健身。之后我一打开门的时候，吓了我一跳，门口密密麻麻都是人头，有的人穿着便装，有的人穿着警服。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是在找我的吗？
回答是肯定的。赵先生表示，三名便衣人员自报家门，称徐州刑侦警察。
我说我一直都是一个良民，我说你们为什么来找我？后来呢，他们就自报家门，说是徐州的警察局的公安人员要求我跟他们走一趟。
于是他被带到了驻地警局，讯问了5个小时。
这5个小时的谈话呢，都是在一个友好和稳定的气氛当中操作的。这些警员呢对我都非常礼貌，驻地的警察局呢也都对我非常关照，因为我必定不是一个治安犯或者是一个什么上访者，我仅仅是一个 给相关执法机关提供了一个旅游的旁证的一个草民。
赵先生表示，他认为自己是守法良民，一切都是依法行事。
给我们国家有关机构在递送举报材料和证据的时候，在那之前，我向有关部门的强力部门的领导做了请示的，说我说你们不允许我写文章，不允许我发表这个视频，但是我可不可以去把我的证据材料递交给各级的执法机关呢？他们同意了，我才把这个光盘递交给国家一级的执法机关、江苏省一级的执法机关，也包括徐州的警察局。我还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吸引来三位警察局的同事，而且还是刑事警察，我还是有一点惊慌的。
赵先生回忆道，当时他依据属地管辖原则要求北京警察保护，不要让徐州警察跨省执法管理。
当地的属地的公安人员呢非常配合，他们呢就要求徐州的警方不要给我录像，可以去对我去做询问，也妥善地保管了我这个珍贵的手机，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私密的材料。
徐州警察给赵兰健出示了一份丰县公安局开具的询问通知书，事由是协助调查丰县董集村非法拘禁案，而不是江苏省第五份官方调查通报试图从轻发落的虐待家庭成员罪。
后来呢，我就跟徐州的三位警察同事在一起交流了五个小时，这五个小时呢，有相当长的时间都是他们在给我宣讲江苏省政府的决议。他们主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我本人对有关铁链女 DNA 的一些观点是否认同。我说我并不是一个专业人员，我没有学过生物学，我说你让我去理解 DNA 的一个概念，我说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超出我的认知范畴之外的东西。他就拿出了江苏省的决议，又强调有关铁链女和小花梅的这些 DNA 的一些认证是由公安部来认证的。我说呢，我作为一个公民啊，我虽然不理解有关 DNA 的科学知识，但是呢，我可以去接纳你们的一个决议。后来他又强调一点，他说我看没看江苏省政府的前五次的政府决议和文件里面的细则。我说呢，我去关爱走失人口家庭啊，我并没有去过分的关注社会敏感问题，因为这跟我的关注的对象不一样。我去怒江去见了小花梅的舅舅，只是我全部的一个关爱人口计划的其中的一个小的分支。在旅途当中偶遇了小花梅的舅舅，也是恰巧拍摄了一个旅行的视频。我说这些东西呢，我并不了解新闻的核心，比如像江苏省政府的决议，我说那里面呢都是法律的词条和专业的术语，我说呢我也不太清楚。后来呢，这警察呢他就逐条逐句的把决议告诉给我，然后呢他就问我听明白没有，我就说听明白了，然后呢他就记录下来。这五个小时对于我来讲是非常漫长的。
江苏省当局2月23号就丰县事件发布的第五版调查通报指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取自杨某霞和小花梅的同母异父妹妹的血样与小花梅已故生前母亲衣物提取生物检材以及同其舅乙等旁系血亲进行了 DNA 检验比对，综合查阅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来自云南省扶贡县亚古村的小花梅就是杨某霞。在官方文件旨在平息舆论质疑、挽回徐州和丰县之前发布的企图避重就轻、闻过是非的四份调查报告在国内外造成的严重恶劣影响，结果却引发更大的网民怒潮，被斥为21世纪版的指鹿为马。关注被拐卖儿童民间组织宝贝回家志愿者雅可夫今年2月22号致李莹母亲的公开信指出，这个锁链女的 DNA 样本是谁提供的？ 是丰县啊，就是这个丰县先后出版了几本，情况说明，可漏洞百出，前后矛盾，这才有江苏省委省政府的第五次调查。在此之前，李莹的叔叔李大成向公安部刑侦局发出公开信，要求由具有公信力的机构重新采集血样进行 DNA 比对，但迄今没有下文。
徐州来的这三名警察，就是对你给公安部门，包括徐州警察局或者是江苏公安厅发去的这些举报内容或者是视频之后所做出的这么一个反应吗？还是什么呢？
对，这三位警员呢非常客气，他们呢到这来先说他们的某一位局长已经签收了我的举报材料，然后呢他们亲自过来代表局长对我做一个问候，同时询问一些他们工作上有关的一些细节。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江苏或者是徐州他们那五份铁链女的那个事件的调查报告呢？你说的那个决议就是他指的他的调查报告嘛，是吗？
对，这也是我奇怪的地方，因为呢我认为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啊，我从来不去触及任何敏感的事件，因为我不是记者，我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热心关注一个激烈的焦点，我也很胆怯的，但是呢我对人性的关注，这是我一个长期的课题，所以呢我就去上了怒江，我呢就没有去上丰县嘛。但是呢他们认为这个小花梅的舅舅和我手里所拍摄的视频可能对他们的工作会有一些帮助吧。我本来呢我还跟他们笑谈呢，我说我给你们警力人员提供一些证据，我说我还以为我可以获得一个什么荣誉市民的这样的称号呢，我说如果你江苏警察局能给我送了一个奖状，或者是江苏省公安厅给我送来一个奖状，或者是公安部给我送来一个奖状，对于我而言，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那是一个莫大的荣誉，我期待着能得到一个嘉许，一个奖励，一个认同。但是呢他们没有拿来这些奖状。
他们在问你这个了不了解或者是明不明白江苏省的那个调查报告所做出那个结论时候呢，有没有提到就是他们那个报告的结论引起了网民巨大的这个反弹和质疑，有没有提到这方面的事情呢？
他们没有提到这一点，他们对江苏省决议的一个解读，对于我的理解而言啊，就像 DNA 的一个科学的解读一样，对于我来讲都是一个艰难，因为呢那里面都涉及到好多专业术语。我呢其实也跟他们开了一个小玩笑啊，我说因为呢我去跟我妈妈去见面的时候啊，我是凭我的生物性的直觉，我管我妈妈叫妈妈，我每次去见我妈的时候，我都没有拿一个带红章的文件吧，也没有拿什么 DNA 的证明吧。如果要是小孩，那你可能会需要，成年人去认知他的亲人，他是不需要更复杂的科学因素在里面，他是有人性的本能和常识在里面。2019年呢，我去带着我的父母访问他们早年下乡插队的农村，他和他的一些朋友，早年的朋友，青年时代的朋友，差不多有50年都没有见面了，他们互相都能叫出名字来。但是我认为就是人去识别他的亲人或者是朋友是一种本能，是一种生物性的本能，当然去把它去用一个 DNA 去框起来的时候，我认为那个就是小题大做了，太复杂了，我搞不太懂。
3月2号，北京资深独立媒体人高瑜发推写道，公安部为迎接党的20大的召开，开展10个月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专项行动，等不及你们辉煌的战报，迫切想听听你们与徐州丰县锁链女的对话，请你们问问她，你叫什么名字，你爸爸是谁。虎年春节前夕， 铁链女事件爆发后，获得海内外数百亿关注量的巴哈尔母亲案件受害人被送进丰县精神卫生中心，与外界隔绝至今，当局对她目前状况讳莫如深。被囚禁20多年的铁链女在引起世界关注之后却去向成谜。
那么你们有没有谈到过铁链女目前的状况？他们有没有对这个表示关注？
我当然是尝试打探了，因为我想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数亿人的愿望，他们都想知道铁链女的近况，被他们保护起来的近况啊。这三位警察呢，他都以秘密为由拒绝我打探。我打探铁链女的8个小孩的时候，他们只说了一句，说她最大的小孩已经20多岁了，可以抚养她的弟弟和妹妹了。然后呢，又有政府的支持。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也跟三位警察同事真挚的去给他讲，我说我真希望你们能对他好一点啊，因为他的前半生那么痛苦，他后半生应该获得社会的一个回馈吧，良善的回馈。
谈到他的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对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做些什么，做出什么一些表示呢？
我是尝试问他们，但是呢，他们推搪给我是说，还有当地妇联呢，还有当地民政局呢。那么这些情况呢，我能打探到的仅此而已，具体的情况呢，依然还是不知道。
就从你们之间的交谈当中，你对他们来的这次的目的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我猜想啊，他们可能是强调一点，我在新浪微博去发这个举报材料的时候，我也是有一些疏忽大意，有很多瑕疵的地方。那么这些瑕疵的地方呢，让徐州市公安局的行政人员存在了一些误解。这个误解一共是有2点。第一点呢，是我在网上去发布举报材料的时候，那个文本文件啊，就是我草率了，我把2022年给写成了2020年，这是我的一个笔误。另外呢，他们强调，他说呢，你怎么知道小花梅的舅舅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我说依据了视频的前半部分是小花梅舅舅肯定的回答，后半部分被外界进来的人所引导，有了模糊的回答。全部的视频没有一句话是承认铁链女就是小花梅。后来呢，他又说，他说那你知道小花梅的舅舅未来会不会反悔？我说那我就不知道了。我说至于小花梅舅舅未来受到什么样的因素而产生了什么样的另外的行为，我说我不可以预估的。他说那你既然不可以预估，那你就不可以去结论啊。我说这是我错了，如果要是让我再去谈论小花梅舅舅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的时候，我会标准的回答，因为我是经过新闻培训和训练的，我会这样复述描述这件事情：小花梅舅舅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了吗？我后面应该加问号，这样在公众了解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就会更加客观。当时我也就认为，我说可能是我这句话写错了，缺了一个问号，结果呢，就导致三位刑事警察不远千里跑到我这里来，给他们的工作添麻烦了。我也是感觉到非常抱歉。等新浪恢复我新浪微博的时候，我会发一个致歉信，我也会发一个感谢信，对徐州三位警察同事，对于他们在5个小时的访问当中给予我思想的指导、观念的指导，然后行为方式的指导，甚至是道德的指导，我予以感谢。
这三名刑侦警察到这里来，有没有对你出示任何的这个文件、传唤文件或者是文字方面的材料？
他们给了我一张纸，这张纸是我整个的询问过程的一个凭证吧。他们期间的所有的我签署的文件、问答式的文件，他们都不可以让我去做手机的记录的，也不给我凭证的。在询问我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就要把相应的材料拍摄下来，汇报给他上一级的领导，领导同意了，然后呢，他们才可以做下一步的工作。他们也是在执行一个公务吧。
他们有没有对你宣布，就是对你这次谈话，或者是对围绕你举报视频的这个事情，所做的这些工作，是经过这个立案了吗？还是怎么样？
我在见到这三位警察的时候呢，我就已经询问他了。我说呢，你们是来询问呢，还是来执行呢？因为执行呢，它是需要经过一个法律的审判的。后来呢，这三位警察同时都说，说是我叫协助他们调查。后来我也跟他们开玩笑，我说那我可不可以不跟你们去呢？我说你们是不是叫强力协助我调查呢？他们笑一笑就把我强力走了。当然了，我也是心存善念嘛，把他们也当成朋友。因为呢，我想任何警察任何人，只要现在是在关心铁链女，只要是在关心小花梅，我的心里就是温暖的。任何人只要他们在关心，我就温暖。
来找你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来了解你为什么要去怒江，或者是你为什么
要
发这些视频的举报材料。
警示我嘛，对，他的另外的一个目的是警示我，因为我那句话写错了嘛。我的那句话是说了，小花梅舅舅否认铁链女是小花梅本人，但是其实这句话呢是一个平述口气，但是对于新闻从业过的人员而言，它应该是个疑问口句。我在后面要是标注一个问号，我相信就不会有三位警察人员来找我了，那就是属实的。因为我也不确认那个是不是一个定论，因为全部的定论必须得是要有执法机构来定论嘛。我所提供的仅仅是一个客观证据，我认为的客观证据。另外呢，我也跟三位警察人员我也说了，我说不管今天呢我给你们签署了什么样的材料，我说我有两点一定要保留，因为这是我人性最深处的东西。我说第一个，我凭我的主观判断，我认为李莹更像铁链女。我说小花梅舅舅手机里拷出了这个照片，我说不像铁链女。我说对于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常识，就像我看见颜色或者是气味或者是一个现象，每一个人的视角都不同，但是我作为一个基础的人，我有评价温度感官色彩的权利。我说这个权利是我的一个本能，我说你们不可以剥夺，你们要连这样的行为都剥夺的话，那我认为是惨无人道的。这句话是我跟他们笑着说的。第二个观点呢，我说我也要保留，我说我是小花梅舅舅家里的亲历者，我在跟小花梅舅舅再去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在之前没有摄录的时候，小花梅舅舅已经有几次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了。在他几次否认铁链女是小花梅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我才尝试询问他舅舅，我说我可不可以拍一段视频呢？他舅舅同意之后，我才拍摄的视频。这个视频不是我偷拍的，但是呢，我这个视频里头呢，只有一段是小花梅舅舅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之前的我跟他舅舅的谈话都没有录下来，但是我是现场证人。那么这两点呢，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我说我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我说我都会说我自己的真心感受，这两点不可以剥夺。如果要剥夺了，我就感觉我真不是一个人了。
铁链女这位八个孩子的母亲近期拍摄的影像，与杨某霞官方认定为小花梅20多年前办理的结婚证上的半身像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而官方调查通报就这种相貌差异做出的牵强解释，被网友视为这份官样文件的八大硬伤之一，成为一场网络狂欢的笑料。
你们有没有谈到这个官方认定结婚证上的那个小花梅，现实中的我们看到的铁链女本人在形象上在样貌上如此巨大的这个差异呢？他们有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他们当然不会这么提了，他们所强调的就是否认我的感官嘛。因为这样的问题都是我提出来的， 他们所强调的只是江苏省政府的决议，这个决议还扣着公安部鉴定中心的帽子，他们只会强调 DNA 嘛，我才会强调人的感知能力，这是不同的两个诉求。因为我不具备识别 DNA 的能力，他们不具备识别像和不像的能力。
今年三月北京两会期间，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表态要追查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相关罪行及责任人。最高检在回复人大代表文件中使用铁链女称呼。据南方都市报报道，3月29号中国国务院在北京举行反拐部际联席会议，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深入推进专项行动，整合各方资源，健全反拐长效机制，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正义。迄今为止，李克强是唯一一位就铁链女事件不点名公开表态的北京领导人。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